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8月23日22点整，巴黎时间8月24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8月24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鹿特丹警方拘捕一名来自西班牙的司机，车后备箱发现有煤气罐。鹿特丹警方取消一场音乐会。天鸽成53年以来对港珠澳影响最大的台风。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不会追随特朗普卷入美朝战争。法国总统马克龙寻访中欧、东欧多国，争取在外籍员工谈判上取得进展。荷兰海港城市鹿特丹警方8月23日表示，他们拘捕了开一个小型货车的西班牙司机，目前他已经被带入警察局。西班牙警方告知鹿特丹警察有恐袭的威胁，为此鹿特丹取消了当晚举行的一场摇滚音乐会。警方表示小货车的后备箱藏有煤气罐。鹿特丹8月23日取消了一次摇滚音乐会。荷兰国家电视台宣布，由美国洛城独立音乐队举办的音乐会被临时取消，因有恐袭威胁。当晚这场音乐会20点30分开始，来听音乐会的观众们可以19点30分开始入场。法新社记者报道称，在鹿特丹马西洛音乐厅入口处，可以看到穿防弹背心的警察。随后警察才在推特上宣布，他们扣押了一辆在西班牙上车牌的小货车，货车后部藏有煤气罐，司机已经被带进警察局。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和坎布里尔斯连环恐怖袭击事件中有32名法国公民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法国官方派出一支医疗队赶赴西班牙，帮助在当地的法国受害者。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报道。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和坎布里尔斯连环恐怖袭击事件的伤员中，已知有32位法国公民，其中包括4名儿童。到周三下午截稿时，法国官方消息说，在巴塞罗那的医院里目前还有12名法国人，其中3人伤势严重。同一消息还表示，法国外交和欧洲事务部的危机小组已经接听了4000个相关电话，协调法国受害人的费用与返回。除此以外，为了帮助在恐袭事件中受伤的法国人，法国官方还派出了一支医疗队紧急赶赴西班牙，帮助人在当地的法国受害者。就此，负责受害者事务的法国跨部委女代表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解释了这一举措的重要性。
Quand vous avez une équipe soudée entre ces soignants et ces psychologues,
当您有一支牢靠的医疗队伍，从医护人员到心理医生，受害者们感觉得到法国医院工作人员来照顾他们了，能说他们的语言，能理解他们，还能够给他们一定的指导，这很重要。
Qui parle leur langue, qui les comprend, qui peut leur donner un certain nombre d'indications, et c'est très important.
本台法文报道指出，除了医护和心理帮助以外，受害者还需要经济上的支持。为此，法国恐怖行径受害者保障基金也派出人员前往西班牙，加快受害者们的赔偿程序。
韩国总统文在寅8月23日表示，朝鲜挑衅使南朝鲜关系陷入僵局，但越是这种时刻，越要为缓和关系做准备。他说，天寒地冻挡不住春天的脚步，要扎实准备春来时节，顺利播种。韩联社报道称，文在寅23日接受统一部工作报告前，以冬去春来比喻南朝鲜关系浮沉，要求统一部作为对朝鲜事务主管部门积极主动发挥作用。文在寅指出，朝鲜日前发洲际弹道导弹，造成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这如同春天来的隆冬。 文在寅要求统一部落实朝鲜半岛新经济的构想，为南韩经济成长注入活力，为创造就业做贡献，为朝鲜半岛及东南亚和平奠定基础。文在寅希望民众参与朝鲜事务决策，提高政策的公信度。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不会追随特朗普卷入一场美朝战争。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据德国 NTV 电视台报道，一旦美国向北朝鲜开火，德国不会自动站到美国一边参战，这是默克尔总理表明的态度。默克尔在柏林表示，在出现战争的情况下，德国国防军不会自动站到美国这一边。他认为军事解决不了北朝鲜问题，而外交手段还远远没有用尽。他还说，美国显然也这么看，目前也正在采取多种外交行动。他还说，目前他没有看到有战争危险。就欧美关系，默克尔说，整体而言，欧洲与美国的合作不应受到怀疑，危险来自北朝鲜的核项目，这一点人们不应忘记。但在与商报的谈话中，默克尔没有就北约协议中的盟友责任进行细谈。根据协议，一北约成员国受到攻击时，其他成员国必须伸出援手。默克尔还谈到欧盟可做出更多外交努力以平缓局势，但他拒绝让德国在美朝之间担当调停人。他还说，中国、日本或南韩等国都对制服北朝鲜很感兴趣，而德国在北朝鲜问题上则没有直接兴趣，但与中国、俄国、美国和其他国家有丰富多样的双边关系。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新加坡驱除了华裔学者黄静，指其为外国间谍。黄静被指为外国政府做代理人，对新加坡施加影响。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特聘的讲座教授、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自2008年开始在新加坡做学者。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福林更详细的介绍。
据悉，新加坡内政部于本月4号发表公告，宣布时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特聘讲座教授、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的学者黄静，是一名参与了有损新加坡国家利益行为的外国代理人，而他的妻子杨秀平则对丈夫从事的此类活动有所知情。该公告还具体指出，黄静曾在知情的情况下与外国情报人员接触合作，试图通过其个人和工作关系与新加坡政府高层及国内有影响力的人员接触，以此来传达信息，起到影响新加坡政府的相关政策决定和媒体社会舆论的作用。当局因此决定取消他和妻子两人的永久居民身份，并依照该国移民法把他们列入不受欢迎的移民，永久禁止入境。由于黄静出生于中国并持有美国国籍，还曾长期就国际问题和中美时事进展在多国主流媒体发表论述，其本人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该事件的发生则引起了来自国际学界和政治领域人士的广泛关注。事发后，黄静夫妇曾于8月7日对新加坡政府这一剥夺他们居留权的决定提出上诉。黄静还多次向媒体否认了来自当局对他的这一指控。对此，他坚称，作为研究政治的学者，从事影响官员和舆论的行为属于其本职工作的范围之内。但显然，新加坡政府并不对他的这一观点表示认同，于本周三再次强调，将黄静夫妇二人驱逐出境是内政部部长的最终决定。此外，黄静曾任教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也最后宣布，他们与前者的雇佣关系因其居留权上诉的失败而立即停止。另据新加坡今日报的最新消息显示，在得到这一结果后，黄静本人表示并不感到意外，并将尽快离开新加坡，返回他们与美国的家中。
西太平洋热带气旋天鸽增强为强台风，趋向广东西部、香港、澳门，陷入瘫痪。天鸽8月23日上午逼近香港、澳门两地，先后发出最高级别的10号台风讯号，是香港自2012年以来、澳门自1999年以来全力移交以来的首次。中国中央气象台向华南地区发出最高级别红色台风预警。天鸽台风转进香港、广东之后，成为中国今年以来最强的台风。8月23日早晨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台风的红色预警。 综合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网、中新网报道，天鸽中午12:50在珠海金湾区沿海地区登陆，登陆时中心最大风力14级，目前为强风。据珠海发布消息，天鸽将成为1964年台风露比以来对港珠澳影响最大的台风。珠海市8月23日下午出现狂风暴雨的景象，珠海和深圳都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全市实施四停，也就是停工、停业、停市、停课。天鸽所经之处，部分地区出现大暴雨、海水倒灌的现象。预计到24日上午8点，广西大部、广西西部、南部、海南岛北部、福建南部沿海等地有大雨到暴雨，甚至局面出现大暴雨。从广东登陆之后，天鸽还将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穿过广东和广西，扫过珠三角经济带进入云南。在交通受影响方面，昆明至广东、广州、深圳、珠海、广西南宁方向的数十列火车停运，多趟往广东、往返湖南的高铁及一般火车停运，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机场多辆航班出入上午都因此取消或延误。天鸽登陆恰逢大潮发生，叠加作用之下，中国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出海浪红色警报，预示做好高潮防卫工作。预计广东沿海海域将出现巨浪或狂浪，福建南部沿海海域将出现中浪到大浪。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中欧及东欧多国，媒体分析，他一边要去拉近与中东欧的国家的关系，一边要商量协调外籍员工议题。在法国，协调劳工议题引起劳动力倾销的批评，马克龙主张严加管制。法国总统马克龙23日在奥地利美丽小城萨尔茨堡说，他对捷克和斯洛伐克表现出的诚意致谢，同时他希望此次出访能够说服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规范外籍劳工老难题。马克龙已经前往了萨尔茨堡，会晤了奥地利总理克恩、捷克总理索伯特卡和斯洛伐克总理菲乔。奥地利总理克恩表示，欧盟内部就外籍员工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他对法国总统到访谈判进展表示乐观的态度。外籍员工是指欧盟成员国的劳工前往另一个欧盟成员国工作，但处在数月到数年以内，且保留与母国寄主的关系。奥地利总理的提议是借调不得超过24个月。这项措施原意是让某些产业在一定期限内需要人力时能向他国征调，但许多东欧劳工以此名义涌向西欧，他们的福利和津贴制度通常较西欧国家劳工差，十年来在法国的人数也不断增加，逐渐有人批评这项措施遭到滥用。马克龙在竞选期间承诺要敦促欧盟重新审视有关借调劳工的措施，他主张严格管制，但从东欧国家的角度来说，这将不利于劳工在欧盟境内自由流动。在所有借调劳工中，约有 83% 是工人。在法国的建筑工地上，常可见到外来劳工。今年春天，法兰西岛区域议会提出一项莫里埃条款，要求公共工程工地不可聘用不会说法语的外籍工人，除非工地配有翻译人员。这项条款意在避免因语言不通而造成施工安全问题，但也等于变相鼓励优先聘用法国人，减少聘用外来劳工。外来劳动市场有保护主义的批评和争议，目前还在讨论之中。法国讽刺刊物《查理周刊》发行新一期的杂志，封面绘有两个人遭到一辆面包车碾压之后倒在血泊之中。查理周刊封面写道，伊斯兰永久和平的宗教。查理周刊总部2015年成为伊斯兰枪手攻击的目标，12死11伤。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7年8月24日星期三，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福林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们好，近年来外国政府和企业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和相关法律的执行一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满和质疑。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还于本月14号签署并启动了301条款，以此判定中国是否存在涉及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强制技术转移的贸易事件进行调查。而这也是自2013年以来美国政府首次决定对外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动用有着301大棒外号之称的这一贸易谈判和外交的工具进行启动。尽管在当时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特朗普决定通过强调知识产权问题来向中方就希望其进一步参与调停朝鲜半岛危机形势而施压，虽然美朝两国的冲突在近期并没有出现大的逆转，但似乎特朗普的这一贸易手段确实得到了来自中国司法系统的积极回应。本周三有消息显示，中国大陆苏州中级人民法院历史性判定了三家涉嫌侵犯美国新百伦体育公司的知识产权与其有着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三家中国公司，给予前者价值150万美元的赔偿和律师费，而这也创下了至今为止外资企业在中国所获得涉及金额最大的一笔商业赔偿的记录。有着慢跑鞋之王美誉，受到美国多任总统和社会名流喜爱的新百伦跑鞋对于中国的消费者来说并不陌生，在中国的一线城市和甚至一些较为偏远的地区都不难找到打着新百伦 NB 字母名号的体育用品零售店或专卖店。然而消费者们或没有注意的是，他们其中很多都是李逵遇到李鬼一样，并不是用美国企业在华生产的正牌商品，而是一些中国商人们打着类似原创标识所卖的外形与真正的新百伦跑鞋相似的假冒商品。自上世纪90年代就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运动品牌新百伦以其鞋上印有独特的 N 字商标的产品而被人们熟知，但事实上该公司在中国最初主要依靠使用当地代理商和经销商来推动发展。尽管这一策略使得大量的中国人在短时间内提升了对这一美国品牌的认知度，但这些代理商们也不乏存在着大量私自生产价格便宜但性能低劣的私货，有的还甚至抢住了在中国大陆使用其最早的中文翻译纽巴伦的商标使用权。也因此美国的新百伦母公司也以代理商违反经销规则的名义取消了这家公司的独家代理权，并最终退出了中国市场。这个美国老牌运动企业于2003年决定再度回到中国大陆市场，并成功注册了印有英文 New Balance 标志的在华25类鞋类商标，并于2006年正式成立了新百伦贸易中国有限公司。但这并没有阻止假冒产品在市场上的继续流通，以及那些寻求真品的顾客们却屡屡买到了李鬼产品的现象的发生，甚至一度还出现了一名曾率先获得新百伦中文字样在华商标的中国公民控诉新百伦中国公司索赔9800万维权费用的商标争议事件。而这一案件也经广东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去年6月判处新百伦中国公司败诉，并索赔原告500万人民币经济损失，要求其在官网上刊登声明作出澄清的相关事件。然而时来运转，同样就侵权纠纷问题，新百伦中国公司在今年8月成功的于另一家中国法院的审判中赢得了对三家来自国内协商的法律诉讼。苏州中院在判决书中认定三名来自中国的被告以 New Boom 类似其英语原名 New Balance 的名号在中国造鞋，并试图以同样 NB 两个英文字母的缩写对一些粗心的顾客们在购买决定时产生干扰的被告向前者进行赔偿。与此同时，他们中还有一名被告于2014年7月在美国成立了一家名叫 USA New 巴伦这种英语和拼音并用的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牌照，并以该公司的名义授权了深圳的一家名叫新平衡运动体育用品公司来大量生产侵权的与正品类似的运动鞋。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家分别在美国和中国注册的公司都是被被告之一的名叫郑朝忠所曾经经营和持有的商店。由此可见，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被告的商人们确实也下了不少功夫。更值得一提的是，据《纽约时报》报道宣称，苏州中院的最新裁决内容正是在特朗普下令美国政府调查中国涉嫌盗取知识版权事件发生后，中国法院在3天内就对涉及这一问题的新百伦案件做出了历史性的正面判决内容。当然也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是一次中国政府对特朗普就301条款问题做出的示好行为。 事实上，在特朗普签署了这一条款后，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曾多次通过发言人的口中向美国传达了希望美国贸易代表尊重知识产权，在中国有所进步，不单方面损坏双边贸易，采取制裁等损害双边经济举动的措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还在讲话中强调了，在中美利益相互交融的前提下，打贸易战并没有前途，没有赢家，双方只会两败俱伤的警示。而另在另一边，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一直不愿放弃抓住贸易问题向中国施压的可能，其上任以来对是否加强对中国的贸易监察态度言行不一且摇摆不定，中美的贸易问题也被无形地纳入到了中美两国直接利益之间，甚至在亚洲地区区域问题大谈判的主要筹码之一。另一方面，中国当局也面临着需要把握如何维持知识产权，在哪些领域打击侵权者们的难题。单就体育用品来说，此类现象还多次在知名的美国企业如 Under Armour 和耐克名下的乔丹中文商标的事件中频繁出现。感谢您收听由傅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下面为您重播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8月23日星期三出版的多数法国日报头版主题关注的焦点围绕法国国内事务展开，主要内容有马克龙政府将对具有争议的巨富税进行改革，普遍化社会捐金征收税将从2018年1月起提升，贩卖黑奴后遗症应得到纠正，罗宾·坎皮略执导的新片《每分钟120集》正式公映，杀虫剂芬普尼污染的毒鸡蛋事件之后，消费者协会要求获得更多信息。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调整针对阿富汗的战略，以色列对捍卫其在叙利亚的利益发出威胁，安哥拉迎来大选，将为桑托斯时代画上句号等话题，则是各报关注的国际新闻重点。今天，多份日报刊出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报道。首先，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调整在阿富汗战略的决定得到印度的支持。今天出版的《回声报》和《法共人道报》分别刊出报道，对此进行了分析。《回声报》指出，印度对美国的战略表示认同，但是巴基斯坦和中国却持不同立场。阿富汗是新德里与伊斯兰堡和北京之间对抗的中心。周二，特朗普宣布调整在阿富汗的战略之后，印度表示已为在阿富汗更多投入做好了准备。巴基斯坦对美国总统的指责进行了驳斥，中国则对其盟友巴基斯坦的利益进行了捍卫。人道报在报道相关消息时标出美国打印度牌以遏制中国的报道标题。该报刊出对法国国际和战略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巴克扎德的访谈内容。巴克扎德认为印度处于复杂境地，他与俄罗斯始终保持密切关系，却在军事层面惧怕中国。印度一直怀有成为军事大国的野心，他也具备这个能力，不过中国却远远走在了他的前面。美国十分清楚印度的野心，因此打出印度这张牌以遏制中国。美国打算通过阿富汗问题确立印度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另外，解放报刊出一篇报道，披露了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迫于中国压力，在中国的网站删除多篇在线文章之后，又将这些文章重新上网的消息。该报驻京记者在报道的开头写道，在经过了一个噩梦般的周末之后，在剑桥大学出版社看来，一场大火终于熄灭。上周五，在北京的压力下，剑桥大学出版社在中国的网站删除了315篇在线文章。这些文章曾在中国季刊发表，主要内容涉及六四、西藏等敏感话题。此一行动受到世界各地汉学家的抨击。事件发生4天之后，这家全球最古老的出版社收回撤稿决定，重新将这些文章贴上网。周一，这家出版社在一份公报中表示，为了尊重学术自由的原则，立即将删除文章重新上网。报道认为，这一做法主要是为了恢复该机构在科学界的信誉。解放报报道指出，中国政府立即对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决定作出反响。周二，北京对总部设在美国，但电子版由剑桥大学负责的另外一份杂志进行了指责。 北京政府要求在中国的网站删除上百篇曾在亚洲研究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解放报指出，2013年3月习近平掌权以来，加紧对民间组织、记者及维权律师的镇压，中国的大学也难逃厄运。大学校园里的中国教师们不再向外国媒体发表言论和看法。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胡素山表示，中国政府曾在2000年初期为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学人查阅历史档案提供方便，如今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剑桥大学出版社在1996年出版了胡素山所著《文化大革命》一书的英文版本，但是此一书籍至今已在北京审查的抽屉里沉睡了十年。尽管受到中国学者的支持，这部书籍的汉语版本却始终未能见天日。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楚良一编播的东京专栏。
专题考拉姆：二加二会议，日美各怀新富士。当地时间8月17日，日本防卫相小野寺五典、外相河野太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华盛顿举行日美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会议。在会议中，双方就如下几点达成了共识：一、美国将动用所有的兵力，包括核武器，保卫日本的安全，向日本提供核保护伞；二、继续向朝鲜施加压力，促进对朝鲜有很大影响力的中国发挥作用；三、再次确认美国对于钓鱼岛的防卫义务；四、鉴于朝鲜威胁加大，提升并扩大自卫队职责，以提高防御能力；五、对于推进在南海军事据点化的中国表示深刻的担忧；六、引进原本搭载于宙斯盾舰的拦截导弹陆基宙斯盾系统，使日本现在的双重导弹防御系统进一步升级为三重导弹防御系统；七、在日本部署美国最新型战斗机；八、现在日本所负担的驻日美军费用适当。在日美达成的这些共识中，表面上看是日美之间的同盟关系更加紧密，强化日本在朝鲜问题、南海问题及东海问题上的合作。其实细细分析这次日美二加二会议，这里也包含着日美各怀心腹事、各打各的算盘、日本有苦难言的因素。首先是抱有巨额财政赤字的美国，虽然嘴上说现在日本所负担的驻日美军军费适当，但是希望在朝鲜核与导弹危机不断升级之际，促使日本提升自卫队力量，增加购买美国军火。而日本担心现在的导弹防卫系统等难以拦截朝鲜不断进化的导弹和对应中国的海洋战略，因此尽管自己也抱有巨额财政赤字，但是仍不得不购买美国昂贵的军备，可谓有苦说不出。陆基宙斯盾系统是美国开发的，日本要从美国引进，每套售价800亿日元，日本需要进口两套才能防卫日本全境，对于美国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另外，朝鲜5月14日发射的中远程弹道导弹飞行了约800公里，落入距北海道奥考岛约450公里的日本海，飞行高度达到了过去最高的2000公里以上，被推定为高弹道轨道发射。而现在的情况是， 日本导弹拦截系统1000公里的高度已经是极限，高弹道轨道发射的弹道导弹下落速度快，角度陡，几乎无法拦截。日本海上自卫队和美军的宙斯盾舰单舰防卫范围将无法避免地变得狭窄，因此日本现在正在研究引入美国超高度弹道导弹系统萨德。萨德每套约1000亿日元，要想防御朝鲜的高弹道导弹，日本最少需要6套。美方虽然对此大表欢迎，但是日本2014年至2018年度的现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已决定将5年间预算总额上限设定为24.67万亿日元，防卫费难以迅速增加。因此舆论认为日本势必负担更多防卫费用，因此日本政府计划于明年下半年制定的2019年到2023年度的下期中期防中，将决定突破2014年到2018年度的现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的限额和增长率，大幅增加防卫费，这会严重压迫已经债台高筑的日本财政。安倍政府提出了2020年度政府收支出现盈余的财政健全化目标，但是日本政府7月18日召开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展示了中长期的经济财政推算结果，在名义增长率达到3%以上，剔除物价变动影响的实际增长率达2%以上的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前提下，中央和地方2020年度的基础财政收支预计将留有8.2万亿日元赤字。政权公约难以兑现的安倍政权，如果再投巨资购买美国军火，其国内的经济运营将陷入更深的困境。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鹿特丹警方拘捕一名来自西班牙的司机，车后备箱发现有煤气罐，鹿特丹警方取消一场音乐会，天歌成为53年以来对港珠澳影响最大的台风，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不会追随特朗普卷入美朝战争，法国总统马克龙寻访中欧、东欧多国，争取在外籍员工谈判上取得进展。下面首先请听瑞迪编播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第四届西藏独立国际研讨会目前正在巴黎外交盛望举行，维族、蒙古族等中国其他少数族群的代表与藏人，与中国海外民运团体代表，还有台湾活动人士共同参与了这次讨论活动。这次大会明确宣示出它的独立倾向，在目前环境下明确要求西藏独立，是否也意味着会有一定的暴力呢？这次大会筹办委员会成员之一 Dunham 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绝对不是这样，他认为问题并不是是否暴力，大会的目的确实是讨论西藏的未来是否可以有另外一条道路。自50年代起直到如今，藏人争取自由的努力一直都是非暴力的，就这一点来说，他认为不会有什么变化。作为藏人事业的活动人士，他表示他从未听到周围有人提出要拿起武器，或者提出要以暴力的方式面对中国。 研讨会目前尚未结束，很难说大会是否会形成一定的共识，但 Dunham 认为有维族人、蒙古人、中国海外民运团体以及台湾代表参加这次藏人活动本身已经是一个重要的进步，说明大家愿意共同努力共建未来。他承认在当前形势下，藏人不可能独自面对中国解决前途问题。他再次强调，大会的目的是努力在不同的族群中找出共同点，与其他追求藏人或追求建立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自由的中国的人联合起来。他表示，这第四次西藏独立国际研讨会得以举行本身就很令人鼓舞，尤其是其中有不少在西藏出生、目前流亡海外的青年，这说明藏人事业后继有人。世界维吾尔大会秘书长多利坤·艾莎参加了这次讨论会活动，他通过电话向我们介绍了他对这次会议的观察。
西藏人和我们维族人很长时间一起合作在国际上的活动，我们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这次大会大部分是对这个独立在西藏的独立，西藏、台湾、东土耳其斯坦还有内蒙古的人都参加了，还有台湾的托林独立问题。托林的结果是现在的情况是在独立只有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在西藏问题、东土耳其斯坦问题还有内蒙古问题，很现实不现实，这个是另外一个回事。但是现在达赖喇嘛也很长时间跟中共谈判，要求自治，但是这个虽然没有实现，什么结果都没有，大部分的西藏人比较失望在达赖喇嘛那个
中间路线，
中间路线，对，所以就他们青年人，我们应该这个谈判没有结果，所以就我们应该要求独立，独立是以解决西藏问题的这个方法的。
南蒙古从地理意义上讲，主要指内蒙古自治区以及周边部分地区。2016年10月10日，海外十多个南蒙古团体在东京宣布成立一个流亡议会，南蒙古世界大会。该组织欧洲发言人布洪夫强调，主要宗旨不是追求自治或独立等政治诉求，而是为内蒙古境内500多万蒙古人争取政治投票权。布洪夫参加了这次西藏独立国际研讨会，他通过电话向我们介绍了他参加讨论活动的感受。
我这个主要的感受就是藏人对于独立的诉求是越来越多了，特别是一些藏人的青年，他们跟流亡政府所提出来的中间路线是有一些不满意的。当然这个我们也能够非常的理解，因为中共政府他始终是要妖魔化尊者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以非常谦卑的姿态去进行一种沟通也是遭到拒绝。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海外的一些藏人不得不去寻求一种反击，而这个反击是一种被迫的出于一种无奈的所以这次我们这个大会上面有很多的藏人青年的发言也是趋向于独立的这个情绪的。
从某种意义上，我感觉就是说，实际上不同的民族在独立这个问题上，是否征求独立，还是说在这个一国的这个框架下争取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这个问题上现在就是还是立场还是很有些分歧，是吧？
是的据我所了解在印度的达兰萨拉，就是藏人行政中央，他们那个政府所提倡的是中间道路也就是说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之下寻求一种自治是真正的自治，而不是现在的这个西藏就挂着羊头卖狗肉的这种自治。东突厥斯坦吧，就是世卫会他们所追求的就是一种纯粹的独立。对于我们南蒙古世界大会呢，我们追求的是一种民族自决权，就是说是我们这些海外的政客我们不做表态，我们只要500多万个蒙古人去做表态是独立还是自治。因为我们这三个民族呢由于地缘宗教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一种政治上的一种诉求，很难去进行一种调节但是基于人权上的一种尊重，我们尊重其他民族与我们的不同。
以上是耀文解说。
下面再请听宜南边坡的文化艺术。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本期节目，我是倪楠。让文化民主化，让文化四散到各处，而非集中在巴黎，让每个人都有文化权。70年过去了，阿维尼翁戏剧节的宗旨初心未改。从1947年南部电影戏剧人 Jean Villard 在阿维尼翁聚集青年艺术家的首创，到如今由剧作家兼导演 Olivier P 管理，阿维尼翁戏剧节的主任一直拥有自由选择节目的权利，不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公映机构也都一直尊重这一权利，成为了传统。今日阿维尼翁戏剧节已经不仅是夏日南法文化盛宴、国际重大现当代戏剧节这般简单，它更象征着政府以组织资金的优势收归文化的趋势之下，对独立自由的艺术的理性思辨。城市就是戏台，天空不给任何人封顶。从欧洲最大最重要的中世纪哥特教堂门前广场，到50人的小剧场，再到能容纳2000人的大舞台，阿维尼翁戏剧节有着 in 和 off 两部分。 in 部分受到政府、公营机构与其合作伙伴的经费支持，而 off 部分则完全是商业或个人行为，谁想来，谁有能力来，谁就可以来演。有关 IN 的部分，就2017年而言，除去阿维尼翁市级补助之外， IN 部分还拿到了来自法国国家和赞助商的1260万欧元补贴，用于节目活动安排、制作、技术支持、行政手续、宣传工作等。在这一环节，约3500名专业戏剧人士每年为观众带来300场左右的演出，而 IN 部分的戏剧节演出也为阿维尼翁市带来2300到500万欧元的收入。近几年外界评论称 IN 部分愈发趋同，艺术家们为了通过严肃的节目筛选而出现琢磨戏剧节主任心思的迹象，这被认为和阿维尼翁戏剧节的初心相违背。在此背景之下， OFF 部分近几年迅猛扩张，今年组织方称共有1480场演出。值得注意的是， OFF 部分本身的创始离不开 IN 部分的不懈和打压，以及当时那个年代有关敏感题材的争议。 OFF 部分在法国60年代的五月风暴大背景下成长，经过 André Benedetto 创办起来，曾经是法国首次为公众上演有关越战题材的戏剧凝固汽油弹。凝固汽油弹曾经在越南战争当中被用来清理士兵的登陆区域，因为其会急剧消耗临近空气当中的养分，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而造成生物窒息而死，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此后的一系列争议不断巩固着 OFF 部分之于 IN 部分的反叛色彩，以至于2016年 IN 部分的主任 Olivier 前去参加 OFF 部分的新闻发布会受到了极大关注，这在 OFF 部分创办以来是从未出现过的。至于 OFF 部分的名称来源，要追溯到和美国纽约百老汇音乐剧相对的更加自由的外百老汇音乐剧。竞争更加残酷，却也更加的自由。阿维尼翁戏剧节的 OFF 部分自诩是世界上最大的独立戏剧人集会展示之一，重点在于独立二字。没有补贴，竞争盛行，宣传多半靠口耳相传以及艺术家自身走上街头发传单。戏剧人通常身兼写剧本、舞台装扮、演员等数职，演出的场次刚进行到一半就发现钱不够用了，或者观众寥寥而不得不提前卷铺盖走人的事是常有的，但好处是他们也不用迎合什么机构的选题偏好。在 OFF 部分，艺术家们只需要在创作的自由和公众的口味之间找到平衡点。2017年的 OFF 部分为公众呈现约1500场演出，今年记者和两名独立的戏剧家见了面，了解他们背后的故事。 喜剧《凡人的阿婆》讲述的是一名84岁的普罗旺斯老太太回忆爱情与战争的故事。她说话硬邦邦的，总爱讽刺挖苦人，在丈夫的葬礼上也不停地抱怨。从葬礼回到家里，老奶奶拿出了收藏的盒子，回顾她的一生和丈夫的平凡岁月，但她从未感受过爱情的战栗，和战时的德国军人的露水情缘让她终于感受到了爱情，但是战争无常，人也来去匆匆。年龄的增长让一直在生活中颠簸的他开始接触到死亡的恐惧和悲哀，这也是为什么他仍然要抽烟、讲重口味的笑话以及继续抱怨，因为他的生活还在继续，而只要生活继续，就要最大限度地热爱生活，不管别人怎么看待他。这部作品的原型存在于真实生活当中，是编剧兼演员于一身的安娜·冈日露西的祖母。安娜对她抱有深厚的感情，在祖母去世前后便出入了养老院等地采集素材，了解法国老年人的生活状态。在我们的采访当中，他回忆称，我小时候是阿婆带大的，记忆里有很多她的影子，在我接触了戏剧之后，我便想写一些我的阿婆。为了了解法国老年人的生活状态，我特地出入很多养老院。剧本一出炉，上演之后，一些年轻人对我说，您的演出让我想给我的爷爷奶奶们打电话了。如果我的阿婆现在还在世的话，我希望对她说，看呐，我为您做了一些事情。说到此，安娜泣不成声。安妮今年在阿维尼翁戏剧节几乎场场都爆满，还有很多排不上号的观众无法入场，这也是阿维尼翁戏剧节 OFF 部分艺术家成功的象征。除了观众的口耳相传，安妮在散场后背起了巨大的宣传展板，以化了妆的舞台效果走上街去宣传自己的剧。独立戏剧家的生活便是如此，自己负责一切，为了艺术，为了因热爱艺术而放弃安稳的生活。安娜表示，
D'abord, j'ai toujours voulu faire ce métier, et, mais bon, c'est un métier qui est difficile.
我一直都想成为独立的戏剧人，这算是一个儿时梦想吧，不依赖任何人，但这也注定了不那么稳定的生活。我上过很多戏剧的课程，但是从来没有自信从事这个行业。事实上，直到我重新开始触碰戏剧，已经有15年没有演过了。我曾经在一个企业当高管，后来遇到了我现在的丈夫，他很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放弃热爱的戏剧，他认为我应该继续坚持梦想。所以后来我在巴黎找到了一个单人表演学校，在校长的建议和指导之下，我们开始共同修改这台戏的剧本，让它变得更加生动。而现在有关凡人的阿婆的第二部已经每天早上在这里上演了。到现在为止，我演阿婆这个角色已经过去了7年之久。另外一位戏剧人也因为艺术而放弃了律师的工作，他就是奥利维耶·麦伊。今年阿维尼翁戏剧节上，他带来了《没有朱丽叶的罗密欧》《黑猫和白老鼠》等演出。《黑猫与白老鼠》讲述的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白人奴隶主和黑人奴隶群体之间的纠葛，其中有黑人奴隶之间的团结和反抗，热爱艺术，对和平与自由的渴望，对白人奴隶主的怨恨和宽恕，也有白人奴隶主之间的冲突，阶级决定的自身矛盾，以及对统治的贪恋。结尾算是悲喜交加，悲是因为死亡的降临，喜是因为终于传来了解放黑奴的喜讯。时代大背景下的个体命运沉浮，令人不禁唏嘘。奥利维耶·麦伊随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表示，
Je suis tous aux États-Unis parce que, en fait, on a les pays européens étaient des pays colonisateurs esclavagistes, et par contre, ils avaient la décence ou l'hypocrisie de ne pas le faire chez eux, en métropole.
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人在殖民美洲的时候，从来都不会把殖民带到欧洲的本土，而是在美洲大地上殖民，留下了残酷的历史。而美国的建国正是在这残酷的历史上站立起来的。我在这部剧里面高度浓缩了一群人的喜怒哀乐，不能说这是一部单纯的喜剧，因为结局是悲痛的，但也不完全令人伤心欲绝，因为有欢快的音乐以及希望降临的喜悦。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 尽量不要给戏剧去贴标签，因为喜剧可能也有着深刻严肃的讯息要传达。至于现代奴役，我相信这是存在的。虽然我们生活在前所未有的和平年代，但是只要一群人对另外一群人拥有了支配的权利，那么就形成了奴役。而最重要的是，人性的倾向就是追随比自己强大的人，有时候会变得盲目。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曾经造就了希特勒等人的独裁统治。
C'est quasi, c'est pour ça que j'ai dit c'est la nature humaine, elle est comme ça. On, puis quand on soumet à une autorité qu'on croit légitime, c'est bah ouais, Stanley Morgan qui l'a dit en 63, quand il a, c'est un juif qui a voulu comprendre pourquoi les gens avaient suivi les Allemands, parce que ce qui n'est pas grave, c'est pas que Hitler soit arrivé au pouvoir, c'est que les gens l'aient suivi en fait.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法国艺术文化节目，由妮娜为您采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珍妮特主持的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法国文化遗址是一个最近在罗纳河地区的维也省拉维耶纳的一个考古遗址地区从地里挖掘出来的一个新发现。它是古罗马帝国在法国建筑的城市，在位于罗纳河省有一个已知道的考古遗址叫圣罗曼恩加罗，在同一地点的地面上层已经盖了一个相同的名字博物馆，叫圣罗曼恩加罗考古博物馆，它位于古罗马考古遗址的维也纳城的正中心。这个博物馆与里昂市的加罗罗马博物馆联合在一起，这是由罗纳河省相关部门负责经营开发。圣罗曼恩加罗考古博物馆定期举行古罗马的考古展览，而这个已知的考古遗址是在1967年当局在罗纳河省右边新建一所中学时无意中发现的。圣罗曼恩加罗的考古遗址挖掘出古罗马帝国时代维也省的一片大面积的手工业商家及住宅区。至于本节目一开始提到的这个新近才挖掘发现的古罗马帝国时代在法国建造的古城遗迹，现今也被人称为小庞贝城。这个小庞贝城的发现故事要从今年的4月3日开始说起。一个名叫雅谢欧杜南的法国考古工程公司一开始就在一个古迹地区维也省的一个假设性的考古地带做挖掘工作。这是文化事务地区管理局的考古地区办公室文化遗产组织策划人马里亚尼斯指出的。这块领土现今分布在伊塞尔省的维也省还有罗纳河地区省的圣罗曼镇以及圣科隆布镇。当时圣科隆布的市镇的镇长希望能够在这个5500平方米的地下室建设一个整体的建筑物及停车场。法国当局在2006年由预防性的考古巡所研究国家研究所所做的诊断后，把挖掘巡所工作交给了雅谢欧考古公司，然后才有进行一些建筑。也正是在这个遗迹的周长范围一点点出土之后，总共有7000平米的这个遗址都涉及到了这个工程。考古学家克雷蒙说，这项发现在遗址的数量来说是很非凡的案例，他也是这方案的科学部负责人。特别是他们被保存的状态，事实上在过去由于接连几次的火灾迫使古代这地的居民逃离了地区，并将一些家具及大理石雕像的碎片及瓷砖片都弃留在原地。其中两个大雕片呈现出了喜剧的缪斯城 塔利被潘神以及酒神掳走的图案，在维也省的一个古罗马城的整个街区因此被发掘出来，里面有公共的广场、豪华的建筑，还有地方手工业者的商店区，还有纯商品的仓库，例如有水壶及装酒的双耳壶等物品的发现。这个建筑的整体如同一个面积4500平方米的市场大广场，在第一次火灾后又重新建筑，在广场的中央有一个纪念碑喷水池。克雷蒙如此介绍，他还说，我想可能是一个学堂，或者是一个教授修辞学或是哲学的学校。某些文献正好有记载说在维也省有一个学校，克雷蒙很兴致盎然地说，他可能就是在这个地方了。在西元第三世纪，这个地点被放弃了，接着又经历了第二次的大火，然后它就变成了谷物仓，最后变成有60多个棺木下葬地点，也就是上中古世纪的一个墓地。克雷蒙迫切不及待地想继续发掘，他说，我们将可以做现场的重组工作，把建筑物重组起来，以及了解那个时代日常生活的资料。今年7月28日也因此掘出了一个古代女性骨骸，带着工具有20多名考古专家学者4个月来在圣可伦布镇遗址不断的挖掘搜索，挖掘作业本应该在9月结束的，但是已经要延长到12月15日了。事实上，文化部长承认这个遗址是非凡的发现。总之，在挖掘搜索场地的下半部分，将在9月初腾空出来，以能够让建筑业者再开动他的响当当的工程。这个未来的宫室建造者将在考古学研究员身旁工作。考古学家布鲁内说，为了了解过去，我们被迫拆除他们。考古学家们将进行一个细致的破坏工程，好记录这个遗址的各项记忆。所有这些都将有助于历史的记录，每个人都以其的方式来写下历史。今后这个刚被挖掘出来称为罗纳河省的小庞贝珍宝城古罗马城市的遗址将进行长期的挖掘工作。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鹿特丹警方拘捕一名来自西班牙司机，车后备箱发现有煤气罐。鹿特丹警方取消一场音乐会。天鸽成为53年以来对港珠澳影响最大的台风。德国总理默克尔称不会追随特朗普卷入美国战争。法国总统马克龙寻访中欧和东欧多国，争取在外籍员工谈判上取得进展。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Neva 演唱的歌曲《他爱了》。C'est tout l'éclat
是苦。